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知道我们西北堂上个星期有一位我们的姐妹肖明姐妹安息主怀。昨天是我们西北堂的在母堂举行给肖明姐妹的一个追思礼拜，有许多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也参加了昨天的追思礼拜，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了这次礼拜的服事。那每一次当我们在缅怀离世的亲人或在朋友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带来对生命和对死亡的思考。从这个月开始，我们的主日的讲道要开始进入到创世纪。感谢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因为这一章可以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我们人类死亡、人类的死亡开始的源头，也是来思想神借着。这一章所描述的人类的堕落和死带来的死亡，它向人要展示的恩典。那这一章的故事其实大家很熟悉，它也是整一本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如果我们要把圣经分为两部分，那就是第一部分讲神的创造。第二部分讲神的救赎，那第一部分就是创世纪的前两章，他讲到神的创造，因为当神创造完了以后，六天的工他歇下的时候，这一章31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当创造完成的时候，十分的美好。然后从第三章一开始，它就是整一本圣经的一个转折点。它进入到第二部分，讲到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当因着亚当和夏娃被蛇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它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改变。这一章它不但记录了人的堕落，也预告了整本圣经接下来要讲到的神对人的计划。那我们接下来一起翻开你的圣经，来读今天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1到第24节。今天我没有打出来哈，希望大家用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可以齐声的方式来念。那从第三章第1节到24节，我跟大家一起念。我念第一节，大家念；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好不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参与。OK，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这一章在叙述一个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章的主题，我想就是第九节的神向人发出的呼唤：“你在哪里？”就是这一章的主题。这是神当年向亚当所发出的呼唤，也是神他向每一个人发出的呼唤。其实今天他仍然在向我们呼唤。虽然说这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它表达的是神与人一个特殊的关系，神对人的奇异的恩典。是的，这一章的故事其实和结局听起来很让人沮丧，然而它同时又让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有神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接下来我跟大家来分解这一章，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其实神借着这一章要传递他的神的恩典。首先是从神的创造可以看见要显明的神的恩典。其实我们读旧约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哈，旧约书信其实旧约的圣经的经卷它非常有画面感。刚才我们在念的时候，你一边念是不是能够想象当时的场景？说第三章，如果你把它当作一部电影来看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8节，是讲的是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他们受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他们的堕落。第二部分是9到21节，讲到神的审判，神对亚当和夏娃以及蛇的判决。第三部分 那就是最后22到24节讲到神将人逐出伊甸园。所以我们看到好，这第一部分讲到看到蛇对夏娃的引诱，看到夏娃和亚当他们如何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然后又看到当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后的改变。所以这里讲到蛇，讲到亚当，讲到夏娃，还有什么？还有那一棵树，当然还有神。这些哈，其实都是神的创造。这第一章说，这神的创造，在神的眼中，他说什么？一切都甚好，也就是说，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很遗憾，因为当时的伊甸园的管家，那就是亚当哈，他做了一个错的选择，因为他的选择让罪和死亡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一切都不再一样。就想到，如果我们的先祖亚当当初所做出的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也就是说另外一个选择，那我想该是多么美好。尤其想到我们刚刚离开我们的肖明姐妹，这是何等美善美好的事情，就没有死亡，心中真是也是一片难过。是的，但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自然有他的旨意。其实从这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当中，神让我们看到他对人的恩典。首先我们看到神在创造中的恩典，这里讲到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神给亚当他的职责，讲到说耶和华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就是亚当，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虽然说这里讲到那个蛇很可恶哈，但是要知道他也是神的创造，并且蛇原本是交在亚当的手中来管理的低级的动物，就是连他的名字是谁取的，是亚当取的。所以要知道最近特别要提到他的名字，蛇告诉我们他在那里的地位。所以当这些特别提到蛇的名字的时候，其实神要让我们知道，其实他要给人什么？给人的权柄和能力。是的，撒旦要引诱夏娃，他让他犯罪，但是在神的全能，在神的权柄的庇护下面，他只能够通过谁？通过比人低级的蛇来向人做这样子的引诱的工作。也就是说亚当其实是完全有能力也有权柄来拒绝撒旦的引诱，这就是神的设计，这也是神的恩典。其实今天也是一样，那我们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战胜撒旦的试探，可以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旷野被试探，有40天在旷野，三次被魔鬼试探，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如何来战胜试探。他用什么？他用神的话，就是一样，这是神给我们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那其次第二点，我们也看到神在这里的另外一个恩典，神给人选择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责怪神哈，说要不在伊甸园不要在伊甸园种那一棵智慧树的果子该多好。但是要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它代表的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一棵树表示着人有选择的自由。是的，神告诫亚当和夏娃，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但同时也告诉他，不可以吃那棵树上果子的结果。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把选择的权利留给人，因为他爱人，他尊重人，所以他要让人来选择顺服。虽然我们的先祖亚当失败了，但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恩典。另外，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选择的一个重要。亚当所面对的是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其实是他面对的是生命还是死亡的选择。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岂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而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挣扎、痛苦乃至灭亡。其实在新约书中，我们刚刚学刚刚前面的一个系列是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中有讲到主耶稣的教导，有几个方面，主耶稣给我们原则，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也就是说，在第六章讲到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我们听吗？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常常更多的劳力来积攒在地上的财宝，并且一边做主门徒，一边又不愿意放弃侍奉马门，让我们的生命其实带来很多的挣扎。我们主耶稣又在第六章二十五节又说到，你们不要为生命吃什么，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而我们呢，我们可以继续不定的不停的为很多的事情忧虑，我们为工作上的事情忧虑，为家庭中的事情忧虑，为等等，为学业，为教养孩子等等，我们不断的用我们自己人的方法去行，结果我们生活得很累也很苦。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从夏娃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埋在人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信。当他第一次回答蛇的问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他心中的不信。神当然也可以看到，所以 蛇当然也已经看到，所以他才会继续的追问他下去，来引诱他，导致他最后的背离。讲到我们自己的情形， Tim Keller 曾经说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看神？他说很多时候呢，就像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去玩具店里去转悠，父亲看到一个玩具跟儿子说，喜欢吗？他说我喜欢，我们会买。看到下一个新款的一个玩具，又跟他说，这个很好，你想要吗？我会给你。他说太好了。所以转了一圈以后，好，爸爸给他很多的应许。然后等到要开始check out 的时候，爸爸就跟儿子说，儿子，这次咱们就先不买。所以让儿子就很失望。他说我们基督徒其实看待神也是这样，以为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神就像这位父亲一样。是的，他应许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相信他在 check out 的时候真的会给你买。所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探和面对引诱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怀疑。当我们一切平顺的时候，我们就想 OK， 神有他的应许，神有他的恩典，神有他的怜悯。但当我们真的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怀疑， 并且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出选择，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选择。所以，从亚夏娃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其实顺服、信靠神，乃是我们真正得胜的秘诀。在整本圣经当中，其实神有很多的应许。那以赛亚书第55章第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且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大家知道在圣经中记载的神的应许有多少条吗？按照有人专门去 count 一下哈，有8810条神的应许。其实圣经哈一直在告诉我们，当初夏娃所面对的对神的不幸，好像神真的会这样吗？这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告诉我们，神所说的话是算数的。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圣经中那么多的应许，绝大多数今天都已经应验，有的还在应验，有的将来必然应验。这就是神要借着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那讲到信靠，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完全的信靠和顺服。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自己生命中也有很多的见证。圣经中有一个例子，约书亚记第6章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当时神怎么跟约书亚说来攻打这个城？他们是打不下来的。跟他怎么说？让他们就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在约书亚记第六章讲到他们如何来行。说啊，耶和华小于约书亚说：“看哪、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回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坐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耶利亚，他听了吗？他信了吗？他信了。他做了吗？他做了。带着以色列人回到那个城七天，最后一喊，那个城墙就倒塌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在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真的，神的应许，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我们就可以像约书亚一样，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太多的东西在我们面前，太多的难处。你看到一切真是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苦处。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来到神的面前顺服，神就会成就。阿们。第二点啊，在第三章告诉我们，看见中神对人的审判，也来看见，其实在表明他神对我们的恩典。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后，马上临到他们的就是审判。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审判这样的判决很可怕，其实从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的审判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理解神给人的审判。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突然就出现了，他突然来了，并且发出了第九节的千古的呼唤：你在哪里？那无所不知的神，你可以想象哈，无所不知的神当然知道他们亚当和夏娃那时候藏在哪里， 但这个时候其实是神要给亚当和夏娃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已经犯罪了，所以在犯罪之后他就马上出现，要让他们立刻的又回转。我们也看到神与亚当和夏娃之间的问话，几个问话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那几个问话其实是很有智慧。神的问话，神跟亚当和夏娃的问话，三个问话，第九节、第十一节和第十三节，这个每一个问话我们可以来思想他要让他们，要让亚当和夏娃每一个问话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的告诉他们你犯了什么错，而是说通过问题来引导他们，让他们来知道。要知道你们看到这里，他神跟亚当和夏娃有问话，跟蛇有没有？没有问话，跟蛇是直接的审判。所以当他问你在哪里，其实在给亚当和夏娃机会，他可以赶紧出来说，哦，我吃了那个果子，我眼睛明亮了，所以我看见我自己是赤身露体，我羞耻了，这是一个机会。结果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这样做，神给他们机会可以出来 confess 认罪，然后寻求神的饶恕。其实你可以看到哈，神的每一句问话他都是在给亚当和夏娃悔改的机会。其实神的问话，我们上个学期学的 Biblical Counseling， 其实神的问话就是 Biblical Counseling， 就是圣经辅导的原则，问问题的原则。记得我们有好几课讲到如何问问题吗？问问题的目的，问出这个人，让他知道，认识到自己所有的所犯的罪，向神来悔改。所以在当时每一个问话都是一样，跟夏娃也是一样。可惜亚当和夏娃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因为放弃这样的机会，于是审判真的临到他们。神今天其实仍然在用问话在问我们，你在哪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神的灵就在我们心里问我们，你在哪里？因为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回转。每天我们读神的话很重要，神可以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的祷告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如何活在神的旨意中，不被试探所胜。那2000年的教会历史，其实他一直在诉说着神对他而孩子们的呼唤。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学主日学教会历史，学教会历史非常宝贵的机会。学习教会历史可以让我们谦卑自己，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他一直在找我们。那前段时间我和我太太很喜欢在听一个 podcast， 有关教会历史和神学。这个牧者叫做 Tim Easley， 这个 pastor， 他讲，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讲了一点，他说 ：“Church history reveals God is finding us。”他说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在启示我们神一直在寻找我们，真的没有错。他从教会的逼迫的历史，从教会哪怕圣经翻译的历史，从宗教改革的历史，从宣教的历史，以及神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你可以看到其实神在寻找我们，神在寻找他的羊。创世纪第三章记录的是神对蛇、对夏娃、对亚当的审判。看到这些审判真是很令人沮丧，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受这些审判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样的罪恶， 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艰难，一切东西的源头都源自那个审判，这就是人堕落的结果。第二节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什么意思？这神审判的时候，人的神当初的 promise， 当你真的犯了这个戒的时候，这是你的结果。其实我们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神创造的每一样东西，我们造东西也是一样，你做一个东西也是有它的 purpose， 有它的目的。神造这个每一个人有他的目的，包括我们人。那上个星期我因为在瑞士开会，那这个国家瑞士这个国家哈，以什么闻名？手表。当你走在日内瓦的最繁华的街头，两边的 building 和两边的楼的标记，都是各个名表的店的这个门面，那是几百年的老店哈，两边全是，还有好几百家名牌牌子的各样的表店。那他们这些名表，以它的工艺的精细和用材的讲究以及功能的齐全而闻名。一只精致的瑞士机械手表，你知道里面大概有将近400个不同的部件组成一个这样子的手表。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部件都有它的独特的功能。如果其中一个部件说我不想干了，或者我想换个地方，你可以想象这个部件，也就是这个手表就不能再运作了， right？ 至少不准了嘛。那你说对于一个那个表的主人来讲，这个部件是不是死了？然后对这个主人来说，整个手表的功能已经毁坏，也就是说整个系统已经被毁坏了。所以同样的，当亚当犯罪，人的堕落的结果带来的就是死亡。人当初被造的目的就是来敬拜神，如今这个功用失去了，因为他离开神。你看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就躲避啊，整个系统坏掉，就像这个表，当有一个部件不听话的时候整个不灵。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的堕落带来的是人所有关系的破裂，包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和与自然的关系。那讲到与人的关系，你看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们就什么？就闯起来，还要什么？躲避耶和华的面。其实在这里这个行走哈，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的象征，表示什么？表示意思就是友谊，或者是一段关系。也就是说天神在天气凉风的时候在云中行走，是要找亚当和夏娃，意思就是说想跟他们维系这种友谊、这种关系、这种 fellowship。 然而他们远离，要躲起来，因为是罪，是人离开神。所以从那以后，人跟神的关系就不再像当初人被造世那样的光景，本来是可以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与神有联合，完完全全的可以与神有交通。如今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人认识到一个地步，不认识他，也不接纳他。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今天的光景。那第二个破裂的关系就是与人的关系。第十一节我们在读到一个耶和华问的时候，那个亚当怎么来辩驳呀？很可惜哈， 他把责任推到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夏娃。亚当为了自保，牺牲夏娃，牺牲他的妻子，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改变了。当人犯罪以后，人的本性就是成了一个自我保护的本性。今天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国与国之间，我们看到分明不断的战争，政党之间，以及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亲子之间，很多的关系中有各样的问题，然后它所带来的就是各样的纷争、欺骗乃至战争。所以你放眼这个世界，其实最近这两天头条的新闻就是巴以冲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很多在这个巴以冲突中，你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看出人的罪恶和人的丑陋，非常令人心寒。讲到我们就在我们周围，我们人与人之间，岂不也常常看到这样子的这些丑陋的人性吗？上个礼拜前两天，我的公司的一个团队有一个人刚刚去欧洲玩了一下回来。星期五的星期四的时候，我要问候他一下，刚刚到家，他很沮丧。他说他租了一个车，从北欧就带着他家人，包括他年迈的父母，想带着他们在欧洲玩一下。结果他们开到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都灵，那一天在 hotel 因为 check in 时间早了，哎呀，早一个小时，所以他就把车停在大街上，那周围就是 Louis Vuitton、 Gucci 就那些名店的边上的大街哈，非常热闹的地方，等一个小时他就停下车去逛了一下。等到他一个小时以后回来，他的车三个窗户被砸破，车里的东西被一抢而空，除了枪克里面他们行李没有抢。他的爸爸让他要带回到美国的一个朋友的一笔钱也不见了，他们的放在那里的首饰哈也不见了。他当时很着急，找所有的人帮，所有的人周围的人帮忙，给警察打电话，没有人理他。他去拦一辆警车也没有理他。他的手表他的手机没电了。他希望用别人的手机可以打个电话，他冲进那个Louis Vuitton的店里面，希望那个人能够让他充电或者能够打电话。他们说 We do business， 我们只是做生意，跟这个没有关系。没有人，让他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 hurt。 这就是人性。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自媒体上在听到在国内有这样那样子的行为，其实很多时候就在你的周围。这就是人性，人与人的关系如此的破裂。第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破裂。所以你们看到第十七节哈，这次神的审判讲到这个自然界，我们跟自然界的关系就这样破裂了。亚当现在要被逐，并且要流汗耕作才能够糊口，那个荆棘和蒺藜还会来临。我们家里种菜的人都知道哈，但这个不管，那个虫子哈，你抓不完的虫子。土地已经不再是人的朋友，自然环境已经不再互相协调，许多问题由此而生。自然环境到处，我们看到极端天气现在是随处可见。今年是美国120年来最干旱的一年，2023年是这个地球日平均气温最高纪录的一年，据说明年还会再创新的纪录。现在我们会衰老，我们会生病，我们会看到到处都是自然灾害， 我们终有一天会死。所以这一切非常令人沮丧的场面，这个审判故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把人赶出伊甸园，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应许。第十五节，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指的是谁？她就是福音的种子，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咒诅当中，其实神给了他们一个盼望，这是神给他们的盼望。虽然他们已经自己犯罪，但神还是给他们盼望，要他们知道将来一定会有一位从他们而出的人，耶稣基督，要来翻转现在的局面。这就是神对人的恩典。阿们。第三个，从这个第三章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恩典，人被逐出伊甸园，其实也彰显神的恩典。22-24节，哈，很短的季节。最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失去了神为他们准备的那个美丽的家园，并且又设立了基路伯，然后什么有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看起来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然而，当你思想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其中神的恩典和他要给我们的盼望。首先，他们被赶出伊甸园是为了不让他们什么这次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已经犯罪了，这吃了那生命树的果子，他们的肉体就不会再死亡了，他们会活在永远的咒诅当中，这是很可怕的，就像地狱一样哈。也就是说，人咒诅人类要经历死亡的真正的原因，是要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回转，是让他们有机会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当我们基督徒，就像昨天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基督徒看待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我们通往永恒的这个旅途中的一个站点。每一次我们因为失去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而感受到死亡所带来的伤痛的时候，都是神在提醒我们，他在伊甸园的时候所发出的那一声呼喊：“你在哪里？”是啊，其实他一直在找你。其次是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后，他并没有什么，对那个园子在吗？他没有毁掉那个园子，他没有说一生气把园子给砸了，没有。他把园子还留在那里，并且还那个生命树还在那里。怎么来知道他还要专门派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哈，守卫在那里，因为他要给人一个盼望。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家园。其实我们读圣经到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22章。约翰描述有一个新天新地，那就是神要永远和人同住的地方，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伤、哭泣和痛苦，那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就是在启示录中约翰所描写的，那里有生命树，那里那棵叶子，那个还有一条生，还有一条河，两边的河边的生命树上哈，结出各样的果子，每个月都要结果子。可以想象哈，我们现在快进入冬天，马上我们的树 果树就没有果子了。这是美好，这就是将来的家。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破碎的世界，地球在变暖，战争在不断的发生，我们的居住环境在不断的变坏。就想一想那些我们常常用的塑料，哈，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新闻，那个塑料微塑料颗粒，哈，到处都是。在婴儿的血液中，在母亲的奶中，在我们的脂肪中，到处都是。有人去啊北极熊啊，发现他们的脂肪中分析以后，有些就是引起高残留的那些塑料带来的化学物质，跟那些住在工厂边上的人的身上测出来的含量是一样的高。那些熊啊，从来没有接触过，它就生活在北边，但是它的身上也积累那些化学品。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世界。但是神让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来说，神最后的设定，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这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第三章的结尾的最后一节哈，其实非常有深意。我很喜欢 Tim Keller 他对这一节的解释。他说那边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手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你说那个剑哈，火焰剑，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回到伊甸园，没有人能回去那个乐园，也没有人能回到天堂，除非你能够从那把剑下走过。那个剑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罪的工价，是神的公义。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没有人能够回去那个乐园，除非你能够从那个剑下走过。圣经以赛亚书53:8说，应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主耶稣他从那个刀下走过，他打开了一条，用他的生命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路，充满生机，让我们可以向神通往与神同在的乐园。他先行，刀剑落在他的身上，他遮盖我们的罪，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得以和神重新和好，成为他的儿女，回到他所预备的园中，可以与他永远同处。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如何来回应？面对神他所发出的呼唤，你在哪里？我们该如何回复呢？要明白神对你的呼唤充满深意，他在呼唤你，因为你跟他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他认识你，他在呼唤你。因为你已经迷失了，你需要帮助，你需要带领，他在呼唤你，因为他已经预备了一个美丽的家园，那就是天堂。你已经流浪太久，你需要回家，而他能够带你回家。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这是神对你发出的呼喊。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家人。而作为一名基督徒，神也在问你，你在哪里？有的时候 我们身为基督徒，甚至我们常常参加主日崇拜，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心不在这里。神真会问你在哪里？几年前母堂装修 renovation， 装修完了以后，本来楼上是一个 AV room 哈，这个放那个 video AV room， 后来把它变成也是可以参加敬拜的一个 overflow room， 就是人多了可以到上面去。有一次我去教会晚了，我就坐到楼上去。坐到楼上去呢，前面是玻璃窗嘛，你能够看见下面坐着的人。哎，你看见上面牧师在讲道，下面的人你看得一清二楚。你看见有的人在打瞌睡，有的人一直在刷手机。哇，当时我很震惊呐！我只是坐的位置高了一点，能够看到这样的场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人不仅仅是看见你的行为，他也看见你的心思。他看见你人坐在这里，看你的心是不是在到千里之外去了。所以他在问你，你在哪里？上次第三章，人的堕落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神的欢呼。那就是预备自己，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可以做出对的选择。而要做出一个对的选择，它的秘诀就是什么？要认识这一位神。我们都知道 C.S. Lewis 有一个作品叫做《纳尼亚传奇》，很多人可能都读过或者看过这个电影。那其中有一个场景哈，有一部。就讲到有四兄弟、四兄妹哈，Peter、Susan、Edmund， 还有那个最小年幼的 Lucy。那他们呢，还常常他们周围边上还有一个红矮人哈，叫 Trumpkin。有一个场景，有一次他们要去找Caspian 王子。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因为要面对那个恶王的一个毁灭哈，所以对纳尼亚这个国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出发要去找 Caspian 王子。他们穿越树林，穿越在丛林中前行，他们要找一条，知道他在平原地带，找掉那一条大河，就能够找到那个王子。所以他们在丛林中行走，结果遇到一个大峡谷，无法穿越。所以他们只能就沿着峡谷的边上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通道，穿过峡谷去找到凯斯宾王子。当时在他们中间的那个 Trumpkin 就说：“那我们往下走，因为往下走呢，最后能够这个峡谷啊，往下走最后能够跟河交叉嘛，肯定能找。”他说几个小时就可以找到。那周围的人都说赞成，是应该这样走。这个时候 Lucy 他看到 Aslan， 就是那个狮子在往上的方向，他说你看，我看到 Aslan， 他说我们应该按照 Aslan 的方向走。剩下的几个人不相信他，他们也没看见 Aslan， 然后他们也认为这个对的呀，往下走最后肯定跟那条河交界，我们就可以过去。这就用他们的意思，人的意思，所以他们真的就听从，就没有听从 Lucy 的这个他的建议，就往下走，结果走得很艰难哈，要丛林当中走，最后真的看到前面的河了。当他们很兴奋的要走下去的时候，原来那个米兹拉王的军队就在那里等着他们，发了很射箭过来，他们没有办法，赶紧跑，往哪里跑？往回跑。所以这个时候 Lucy 说 ：“See。”Should go there, right? 所以他们就继续往上走，不是说往下走。那天晚上，他们累了，在那里休息，睡着的时候 ，Lucy 再一次见到 Aslan 把他叫起来，让他把所有的人叫醒，他要带他们走。 说到那些人在睡梦中好不容易醒来，拖着疲惫的身体就跟着 Lucy， 这次他们听从 Lucy， 哎，阿斯莱姆就带领他们在一个峡谷边上，一个平时他们永远不可以想不到的一条通道可以穿过那个峡谷，最后顺利的在天亮之前进入到平原，见到了 Taspin 王子和他的人马。这是一个《纳尼亚》里面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知道在 C.S. 路易斯的作品当中，阿斯兰是《纳尼亚》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充满智慧、仁爱、荣耀、公义和力量的狮子，他象征耶稣基督，基督信仰中的耶稣基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对的选择就是跟随阿斯兰，其实从跟随我们的阿斯兰也是耶稣基督。从 Lucy 身上我们可以明白，做出对的选择的秘诀就是能看见阿斯兰，然后跟随他的带领。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对的选择，也是希望能看见神的引导。在Designing God 里面，一个作者哈叫 Marshall Siegel， 他说 ：“Everyone who regularly reads the Bible by the Spirit sees the line every day。”那用我们的话说，也就是说，一个读经的人，每天都能看见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我们可以读经。那 BSF 他有啊，有的人称赞好，他就讲到一点，我就觉得蛮有启发。他说我们读经，然后用很多的层面来讲，其实圣经也在读我们。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你读到一段圣经说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的话。神借着这个神的话的神的圣经在向你讲话，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特权。我们有圣经，神借着圣经借着我们祷告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什么，我们来读神的话，这是我们的回应，然后来聆听，借着祷告来聆听神的声音，借着他的话来聆听，然后来寻求他的带领，来看见神的带领。主耶稣他赐给我们他自己，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他。我们最近还是在缅怀肖敏他的离世哈。其实他有一个见证，我们知道肖敏姐妹，很多人可能除了我们三组的弟兄姐妹见过比较多，别的人可能很少见。因为他最近六年一直在做化疗，所以他只能在线上。但是他这位姐妹哈，她很忠心，她一直在忠心的在读经，在祷告，在寻求。她基本上除了有一两次，因为她的儿子要有 concert 哈，这个就弹 piano， 她要缺席，基本上没有缺席过。星期天，包括星期天和星期五晚上的小组，你知道我们星期天的 Zoom 啊 Link 有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他而开，他一直在参加，没有停止过，一直到他最后没有办法参加为止。那他最后一次在我们小组中做的见证，他说他一直在为孩子祷告，那神真是也听他，神让他看见。他最后一次见证说，他的小儿子去 IAU 上学，以前他知道他自己会读圣经，他也为他祷告。他说那一次他儿子跟他讲说，妈妈，我现在去教会并且决定要受洗。他说让他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感动。他跟我们做见证， 这就是神的应许。他多年来的祷告，多年来的交托，最后神因着他的忠心，神成就神的应许。这对于现在在主怀在天堂的孝敏，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在创世的时候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福音。我们感谢你，即使在我们的先祖犯罪的时候，你已经想到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你的孩子，因为你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他可以从那刀下剑下走过，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前，进入到那个乐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那无穷的恩典，谢谢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即使我们在这样不配，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你仍然盼望我们回转。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让我们预备这一条通达的路，也告诉我们每时每刻我们可以寻求你，我们可以来寻找你，并且你会让我们看见，你会让我们做出一个对的选择。这就是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